因为今天呢是旧约读经班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先再重复一次读经班的经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这关键在于圣经是神默示的，而且我们读了是有益处，能够得着装备，这是我们读经班很重要的意义。那读经班第一次参加读经班有没有？没有，好，那这个就快快的讲过，每天读2章，每周5天，1周进度是10章，第一次来的可能晚一点来哦。若固定参加，可以在3年一系统读完圣经。那我们现在在第二个阶段，旧约的历史书。接着呢，有诗歌书、先知书，然后是新约。那经过这5个阶段，你圣经就算是好好的读完一遍了。那我们现在进到历史书。那这个呢是牧师之前的 slide。那我 update 我自己圣经的页数，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历史书呢 还算蛮长的一篇哦。那读经的期间呢，每周会上课一次，这个上课的内容只是为了要帮大家复习一下前一周所讲的，然后稍微把一些重点提出来，重点是在大家读经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都先读了经再来参加，而且必须要是基督徒，然后按照进度来读经。大家上有没有读？有吗？我暂时不随便让大家举手，他不能接受。然后呢，我们是读经班，不是查经班，不是讲经班，这个很关键啊。查经班很自然，就是说我们读经班一次要读10章是，就是说在课堂1个小时10章是不可能的，要查10章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而且它不是讲经班，就是我没有读，我就是来这边听你讲故事，这是不行的。因为1个小时呢，光念一遍都来不及了，更何况是要把圣经所有的内容都讲一遍。所以这个完全是大家读了经以后来这边上课。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尾声，就说持之以恒的好好读圣经呢，那这一班并不适合你，请不要来参加，也以免会影响别人的学习。但是大家不要太有义气了，尽量还是来参加。那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第二个，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第三，我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必遵行神的话，这人变为有福。这也是读经最重要的一个信念哦。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希望主的到来兴旺，不但兴旺在我里面，兴旺在教会，也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兴旺，也愿主赐福于我们读经的日子。读经班的要求刚刚有稍微提到过，就是必须要是信主受浸、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所预备的。所以呢，大家必须要读完指定的经文再来上课。每次上课呢，接受随堂测验，不迟到早退，要有良好的学习态度。那其他呢，就是他可以中途是可以插班的，就说你如果最近才来教会的，你不用说等到我们读完一个段落才来，随时都可以来哦。那第二个呢，这个测验是 close book 啊。希望大家注意，不是拿着圣经来看。那测验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读圣经并不是说不用心思就这样子把字看过去一遍，希望大家尽量把那个内容的意思能够读出来，读出来之后呢，希望能够稍微有点了解认识，等到测验的时候你发现不对了，那就是你可能在那一段并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回去再查看一下。这个测验不是在测老师教的好不好哦，是在教你读经读得好不好。那我们结束以后会有证书，我们缺课不超过4次，那这是牧师所计算的， 七天，神创造天地六天之后一天休息，所以呢，每上课七次呢，可以有一次的休息，所以最多不能超过四次，这是牧师算出来的。那这一次呢，我们有新的读经讲义出来哦。如果你们还没有拿的话，我这边有两份，你们可以待会跟我讲，然后登记一下你的名字，然后就可以领取哦。然后我们的考卷呢，也有 2.0 版了。因为我们的读经讲义已经有第三版出来，我们考卷都没有改变了。我们这次考卷改的比较精致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呢配合一下，好好珍惜，不要写完了就带回家。那读经的态度呢是要有信心。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呢，读经需要有信心。你如果一直用自己的想法来去读经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像是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日头停在那边一天，你看不可能就停下来了。对你心里面，你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所以你要有信心。我们是基督徒，就是这是神的话语，是神要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啊。而且读神的话需要认真。在诗篇一第一篇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这里面当然大家很喜欢看后面尽都顺利的部分，但是这一句话强调的是前面要昼夜思想的部分。神的话有什么好思想？神的话语有几个阶段的思想，你读了以后，第二个你要去懂它。有些东西不懂，比如说我们之后会讲到它离约柜十肘是多长，你们要稍微了解一下。从这个思想以外，进一步就是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样子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这就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将神的话语认真的来对待。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历史书的介绍。那圣经的历史观是很特别的。一般我们看到人的历史呢，很多东西我们从小到大都有上过历史课。那对于历史来讲，就是君王啊、打仗啊、这个国家的复兴啊、强盛啊。但是圣经的历史常常不是照我们心里所想的。大的战役呢，他用很短的那篇幅来写；小的战役他写了很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花了一两篇，一些很重要的君王却只有短短的带过几句。所以呢，圣经的史观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读历史书，必须要有正确的史观。第一个是神主的历史，它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它的篇幅长的时候，是神认为重要的地方。那我们当看到重复的时候，那就更重要。不要觉得有圣经其实非常精简，但是它一旦重复了，这件事情就需要我们多去注意和了解啊。然后重点的是，不是历史的事迹，而是神人的关系，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恩典的历史，那圣经历史是叙述神救赎人类的经过，救赎的恩典在耶稣身上得到完全。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历史书的过程当中，或者读整本圣经当中，你如果没有救赎这个观念的时候，你会读完了不知道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落了一个角。所以圣经一定要整本都读完，你就会有一个很完整很正确的观念。还有一个信心的历史，那信心的表现在两件事情，一个是圣洁，一个是顺服。所以在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就会看到做神指明圣洁的重要以及顺服的关键。如果你们没有这个东西，将会得到失败。那为什么要读历史呢？关键就是神没有变。我们常说神没有变，而且呢，我们人也没有变。这就神没有变让我们很开心，人没有变就让我们很沮丧。因为从圣经前几章就看到了人开始犯罪，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变，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读圣经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就帮助我们来认识神。你可以知道神没有变，而当初他对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神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他觉得不重要。第二个，我们要应用所知道的真理，而且帮助我们避免错误。 那牧师帮我们整理圣经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个是拣选性的记载，是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哦。所以圣经从一开始他说创造天地，怎么读到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现在这个内容呢，它是有拣选性的。他从一开始全人类亚当，所有的亚当的子孙都有记载一些人名，他的寿命，然后一直到后来到了挪亚，挪亚呢有洪水来，那挪亚拯救了他们一家八口，然后呢他的三个孩子之后呢就分布到全世界各地，其中呢又拣选了其中的闪族，其中呢又拣选到他拉一家，所以呢这边就是一个顺序，天地万物全部的人类，挪亚的三族，闪、韩、雅佛，然后呢从闪又继续记载在下面，最后呢他拉的那个家族，三代单传之后就有12个子孙，然后就12个支派。第二个呢，它有普世性的目的。那圣经记载从天地万物到人类，从人类到挪亚后代，从挪亚后代到闪的后代，一直下去，一直到耶稣基督，到万国万民，从万国万民又到新天新地，你会看到他拣选，到最后你会看到中心主宰都在主耶稣基督，从主耶稣基督又开始扩展到万国万民。所以呢，圣经主要的内容是救赎，从新天新地开，从创造天地开始，然后到新天新地结束，整本圣经就是在两次的创造当中的这个内容。内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中心人物呢，主耶稣基督。如果圣经没有了主耶稣基督，其实你会看不出它其中的脉络。当有了主耶稣基督，整个脉络都出来了。旧约说耶稣要来，新约说耶稣已经来了。那目的呢，就是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那读历史书必须要了解以色列人，从历史书里面大部分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却又不是单纯讲他国家的历史，而是神的眼光中的历史。那我们为什么要看以色列人历史呢？因为它代表神所拯救的对象，他所拣选所救赎的，他拣选的目的是为了拯救。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预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常常映射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神救赎以色列的目的呢，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做神的子民。神救了他们出来，不是为了让他们去拯救，我有困难，神啊救我。那神说救完了，好，谢谢，那你就好自为之吧，下次有困难我们再见，不是这样吗？是到了以后就告诉你们，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那历史书的内容是记载以色列人在做神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与失败。你看，挣扎与失败都是负面，你会知道做神子民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这件事情是最近我在读历史书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当你看到前面，摩西五经在告诉大家怎么做神的子民，你这样做你就会蒙福，你那样做你会遭灾，你千万要做我的子民，你千万要圣洁。然后呢，通常我们一般人写书写文章什么，就说大家这样做你会有什么好结果，然后就有一个正面的例子，有没有？你看这个人这样做就成功了，那个人这样做也很好，你就是下一个哦。有没有？常常是这样，这个不是哦。到了历史书，一连串的挣扎和失败，而且最后一句一样，你就是下一个，知道吧？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新约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内容，做神的子民并不容易，而且我们都已经犯了罪。那目的不是研究以色列的历史，而是使自己做好神子民的这个主观的，是为了自己读，不是为了别人读，不是为了太早来没地方去，就是为了要做好神子民这件事。那历史书总共有12本，它的时间横跨大概是主前1400多年到主前400多年，大概是 商朝到周朝的一个年代，是非常远古的时代，它不是像现今的时代，非常远古的时代。然后呢，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建立王国之前的历史，还有王国时代的历史，并且灭亡之后的历史。这边有讲到约书亚记是接受神的恩典，士师记是在恩典中堕落，路德记是在堕落中得拯救，这是在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读了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在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成立一个国家的形式，他们只有摩西照着神的话语来去颁布给大家，让大家照着去做，若有什么困难，若有什么争议，带到摩西面前，然后摩西再为他们做判断，大概就是只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到了后来才会有国家。下一个国家的历史呢，就是到了撒母耳记上就开始，他们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就是从神为主到君为主。他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道路，所以牧师写说这是偏离神的道路。然后既然偏离神的道路，自然就会在道路上挣扎。列王记和历代志呢是很接近的，但是呢他们其实是不一样。列王记讲的是列王的功与过，历代志讲的是圣殿的故事，从圣殿的眼光来看到犯罪时神的同在与审判。最后呢是以色列人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个是大概的结构啊。前面三卷是Before Kingdom， 就是在王国建立前，中间那六卷是王国建立时，然后呢后面是王国灭亡之后。这是迦南地的历史，圣经历史舞台。迦南地就可以看到，你如果整个每次看圣经，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在上面是加利湖，下面是死海，然后中间有约旦河，他们跨过的就是中间的那个河。那这里面呢，就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历史舞台。好，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主要的主题跟分段，主题是承受神所赐的产业，分段是最简单的，就是一半一半，因为它有24章，前一半讲的是得着产业，它怎么样得着，后面一半是分配产业。还有一种比较分的比较细的，就是呢1到5呢是过去到约旦河，然后呢5到12就是一连串的战役，是夺取，之后呢是分配13到21，最后呢是侍奉22到24。约书亚记的经句有两句，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句，1章8到9节，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第二句呢，也是大家很熟的，我们一起来念。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两个金句，前面呢是在最前，这个第一句是最前面，告诉我们需要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律法书是什么书？就摩西五经前面的这几个。然后呢，你必须要将这些话放在心里面。圣经最关键的就是在前面五本书，之后是一些经历。然后24章就讲到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那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个中心人物是约书亚，他的原名叫何西阿，何西阿是拯救的意思。那摩西呢，将他改名为约书亚，是在何西阿前面加一个约，就是耶和华拯救的一个缩写。所以呢，在民数记13章16节说，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因为他的父亲叫嫩，所以呢常常讲嫩的儿子约书亚。那我们看这个红字，就是呢 看不太出来，约书亚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耶稣，耶稣。所以呢，在当时讲到约书亚，其实到了新约，其实就是耶稣，两个是同一个字，只是不同语文的发音哦。他的家是，他是以法莲支派，父亲名叫嫩，担任摩西的副手40年。他率领以色列人领取迦南地，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在讲到约书亚记之前，我们稍微知道约书亚他的预备。一开始呢，他们从过了红海之后，就打了一个很重要的仗，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在跟亚玛力打仗。然后呢，摩西就吩咐这些他们从埃及出来都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是奴隶嘛，顶多就是有些人是农夫，有些人是做工的，就是一些农民工就出来了。那没有组织，没有，他们到了红海就是一片慌乱。到了之后就要开始打仗，他跟的是一个正规军来打仗。但是呢，摩西就派约书亚出去打仗，那约书亚真的就去了。那他也知道他带领这些人是没有训练过，没有组织，没有信心的一群人。但是当摩西在山上，当他举手祷告的时候，下面战争就胜了；当他软弱的时候，下面就败了。所以这对于约书亚来讲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教训。他知道当倚靠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得胜；当不依靠，没有办法倚靠神的时候，他就会失败。接着呢，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除了摩西以外，他的帮手约书亚也一起上去了。那金牛犊也是，当他们在颁布到一半，然后神说下面已经乱了，你赶快下去。他下去，然后约书亚还很说：“哎，这个是不是打仗的声音？”然后摩西说：“看来不是这样。”结果他们犯了罪，造了金牛犊。然后在会幕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跟着摩西一起到会幕。他这边说，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呢，他也亲眼看见神对着摩西在说话，他也在旁边呢。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那更重要的，他常常被大家所提起的就是窥探迦南地。大家12个，每个支派派一个，他们去了迦南地，回来之后大家都丧胆。我们大家之前都读过了以后呢，觉得这些人立刻上胆，然后呢，只有加勒还有约书亚说可以上去。这件事情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formal， 在民数记27:18-20，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吩咐他，又将他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所以他是公开的、正式的接受案例。最后呢，他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那摩西培育了约书亚，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但是呢，很可惜的是，约书亚他并没有培育下一代领袖，所以在约书亚记的后面呢，就提到了说，在最后一章，约书亚在世的时候，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是呢，当他们这些人走了以后，就像士师记就进入了一连串的混乱，所以这件事情是在教会，我们应当积极培育下一任的领袖。这也是王牧师后来传给萧牧师，就是不断不断的要教会要有一个真的忠心服侍神的领袖，一代传着一代，保罗传给提摩太，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所以我们在 Mass Life 也很希望大家上过的人能够带领其他人来一起上这个 Mass Life， 做一个神的门徒哦。所以他们怎么进迦南地呢？其实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17:4-5跟18说，他要立你做多国的父， 那将你现在寄居的地，他们那个时候他正在迦南地，就是你在寄居的地呢，迦南全地赐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然后到了约书亚记开始就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为业，这是一个500年的等待，500年的等待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开始啊，这边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然后呢，还告诉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啊。对于约书亚来说，他之前的那位摩西是全部的人都非常敬重的一个领袖，然后呢死了，现在担在你，对于他们来讲就觉得约书亚就是你其中一员嘛，你要真正接受他的领导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约书亚自己也知道，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担子，尤其对我们去想象他的那个位置，前面的那个人做的那么好，现在我要怎么样子担这个担子呢？神告诉他说：“我必照样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这件事情在约书亚一开始与摩西一起经历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应该也有所领受。接着呢，请6-9节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必要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他要他刚强壮胆。之前神对于亚伯拉罕给予他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可能以为的，就是给你应许之地你就是拿就好了啊，我就祷告张开眼睛就已经在前面了。看情形不是这样，是神要应许你需要刚强壮胆的去把那个地夺回来，而且呢，夺的过程当中，你只要依靠神，你只要刚强壮胆，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slide 就有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得到神所预备的产业呢？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态度是要刚强壮胆；第二个呢，神的应许是神会与我们同在。履行的条件是遵行神的话语，结果呢，承受产业。其实你去看这个跟大使命是很接近的。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产业。在这句话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那我们接着回到圣经来看呢，这边讲到说，约书亚就预备过约旦河，他做了几件事情。在第一章的第10节呢，他就开始组织让大家呢，每个百姓预备食物。他说我们要预备食物，3天之内要过约旦河。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就要确认所有河东支派的一个加入。你还记得河东支派吧？他在这个民数记32章里面就提到，他们在东岸东边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地不错，我不如就留下来。那就跟摩西讲，摩西听到怎么样又吓了一跳，你不知道当初我们不敢过去的时候我们遭受多么大的责难，现在你说你居然要留在东边。然后他们说，没有没有，我们一定会跟着你们过去，让所有的征战都过去了才回来。所以呢，在生命记又重新重复了这段历史，说河东的2.5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他们已经 promise 我会跟着大家去打仗。所以呢，在这一次呢，摩西要再一次讲，因为当初他对的是摩西讲，那他这次要再确定你们是不是要跟着去呢？这件事情很重要。以色列民有没有一起同心过到约旦河？过约旦河，结果呢，他们就很诚心的告诉他说：“我会第16节，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的，我们也都必去。” 这是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哦。然后呢，我们先跳一下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是第三件事情，就是说他在过约旦河之前呢，就在这里。哦，不对，第三件事情是第二章了，是要侦测耶利哥，了解那边的状况。然后呢，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他们自洁，因为耶和华要行奇事，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然后第五节，第六节又是第六件事情，就是吩咐祭司让他们带领以色列人一起过约旦河。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呢，他做了这五件重要事情，我们就来看，在牧师的这个 slide 有讲到说，神所赐的应许之地需要经过征战才拿到，神基督所应许丰富的生命也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才能够拿到。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所有的应许，而是说需要成为属灵的耶和华的军队，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那许多基督徒的软弱是他生命中有许多未得之地，就神有应许你，你必须 你必会如此如此，但是呢你就软弱，你没有去得他，你没有去抗拒。其实我们在罪里面呢，常常会以为我们自己软弱，现在神告诉你你可以过去的。你每次遇到困难，你说哦，我这个事情我一定没有做办法做到，那件事情我一定软弱，但是神告诉你，你有了新的生命，你一定可以过去，神一定会与你同在。所以不要让我们生命当中有未得之地。那教会有许多软弱，就事工中有许多未得之地，有些事情我们就软弱不做，有些我们太重视我们自己之间的那种感情的交流，而忽略了传福音，忽略了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需要的一些引导和帮助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教会就开始变得软弱。其实基督徒是非常刚强的，他并不像一般人说宗教只是为了那些心灵软弱孤苦无依的人，而是一群真的在耶和华里面成为军队的一群精兵。那这边讲到如何能够刚强壮胆呢？刚刚有提到怎么样可以刚强壮胆，遵守神的话能够刚强壮胆。申命记十一章八到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就能够进去得你所要得的那地。遵守神的话语，然后呢，以不变的原则应付万变的环境。律法书不可离开口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谨守遵行你书上所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心里有底，无拘无忧，人生的道路千变万化。神的话不变，能够使万变的道路亨通，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只有照着神话语做，我们才可以得到在万变的环境当中得到亨通。好，我们就来看第二章哦。这边讲到说，派两个探子侦查耶利哥。那这个侦查呢，是派探子，是不是又让我们紧张起来？之前派了十二个探子出了问题，这次派了两个探子，这两个派有点不太一样。前面派的探子呢，不一定是要过去，他只是要看看我们过不过得去。但是这个是我们真的要过去，就派了两个。那为什么这次没有派十二个呢？为什么只派两个就够？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之前派十二个也没什么用，那现在派两个呢，看情形还蛮有用的。他一去，也让我们吓一跳，一去不去别的地方，去了一个叫妓女拉合的家里面去，叫你们去窥探，你跑到那里去，是不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怎么一去就跑到拉合那里？就说其实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一个像酒馆的那种地方，就大家很多人会在那边喝酒啊，什么样寻欢。但是那个地方常常是很多消息透露的一个来源，所以呢，我先到大家热闹的地方，我搞不好听一听啊，搞不好他们有人在聊天，就开始讲到说，你们知道吗？对面的这个以色列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就开始谈啦。 就知道啊，如果他们有人讲说你不要怕，我们都准备好了，他们一来我们从这边打，我们从这边打，就消息就资讯就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到那边很可能是要去搜寻这样子一个资料。然后拉和他这个名字常常前面就一定要加另外一个字，那光是这样子一个小人物却整整记载了一整章。那后面呢你看他打仗啊，耶利哥啊，什么都只有两三章，或者是甚至一章不到，各样的战役，为什么呢拉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讲呢？就知道如果没有新约，我们就很难去了解。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耶稣的族谱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女人，然后呢从第五章就讲到撒门从拉合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已经讲到了两个，一个是拉合，一个是路德，第三个就是接着大卫从乌西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呢他在主耶稣的族谱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枢纽关键的位置，而且知道是这个他的丈夫就叫撒门。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两个人探子是不是其中一个就叫做撒门呢？然后在这边有提到说他们来这件事情其实也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就有人跑去跟拉合说，然后拉合就把他们藏起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势不可挡，他是凭着信心将这件事情让他们走的。在这边新约对拉合的评价说，妓女拉合是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一样行因行为称义吗？他是因为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从哪里来？从哪里可以看到呢？从第二章的第八节有讲到，两人还没有躺卧，女子就上了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这地的一切居民都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他是有这个信心的，他知道这个地已经赐给了以色列民，所以呢他就按照这个计划把他们藏起来。藏起来呢，而且呢他就住在城墙上，所以马上把他们放出去，放出去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先要躲几天才能够让追赶的人离开了，他们才跟人继续回去。那从这里呢又接着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善待我和我家。他们就对他说，你要这样，就是说你要这样行，不然叫你所起的事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朱红线绳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也就是说呢，当他们来的时候看到这个红色线就怎么样，就不要进去攻打，就过去了。那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事件，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当逾越节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灭命的天使经过，看到了门框上有羔羊的血涂上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就过越过，就不要去击杀。所以呢圣经中一直有一个朱红色的线索，第一个呢就是逾越节朱红色的门框，第二个呢是使人洁净的朱红色线。其实在利未记里面有讲到祭司出到营外要看大麻风是否痊愈了，他就要拿两只 火鸟香柏木和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然后呢其中一个鸟就是绑了这个朱红色线就让它飞走。那接着呢就是拉合的这个垂着朱红色线的窗户，然后 接着呢是穿了朱红色袍子的主耶稣基督，他们给他穿了一件朱红色袍子。那我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呢，他的宝血让我们得以，经过这个审，躲过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古人在朱红色之下得到生命并宣告洁净，我们在基督的宝血之下得到生命并宣告洁净。所以这一切事情并不是突然有的，都在圣经里面一连串的安排。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圣经是多么有意思的，就让我们知道它从一开始就有安排，而且这个安排是跨过几千年的年代，让人类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因着神的恩典得着救赎。然后呢，他们就照着所说的去对约书亚这样子说，在第二章的22节，他等追赶人回去，他们就回去告诉他说，这地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打仗如果说心都消化了，就没有什么好打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接着第三章开始，他们就以色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石亭是一个常常发生很多事情的地方。在民数记里面，他们在石亭有安营，然后呢也在石亭犯了淫乱。现在他们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那里等候着过河。看有没有，对，大概就在右你看这边的图，耶利哥的右边就是石亭附近，然后中间是约旦河。然后他就从这里有一件事情特别大家去看啊，看这件常常有重复的，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里面常常有重复的内容，就是神怎么说然后又讲一遍他们就怎么做。你看，就是你要抬着约柜，你要在前面，然后呢后面他又告诉祭司，然后他们就真的这样做。这就是一个重复的地方。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重复的地方是在哪里？出埃及记，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造约柜，怎么样造会幕，然后呢又花了很长的时间照着原来的话就是这样子去做。照着话做的意思就是照着话做，他怎么说你怎么做。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我们要圣洁我们就怎么样，就要圣洁，不需要去讲别的道理别的理由。我们要顺服我们就是去顺服。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一个这个重复，就是神吩咐他来完成。然后这边有讲到第四节说，你们和约柜要相距2000轴，就是约并不是，如果说大家想象就是说约柜抬在前面我们就这样跟着走，不是。2000轴距离大概多远？大概有，这边看到有8个足球场，很长，很远很远。你们会知道这个并不是像说哦约柜就大概在前面，我知道其实是很远的距离。然后呢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距离？曾经有过一段，他这边讲到说，前面有说神要行奇事了，就神在这边是要显现的。当神显现的时候，他的名是不能靠近的，这件事情在出埃及的那段日子是常发生的。当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其他人连脚三边都不能够靠近，有没有？当摩西在会幕的时候，大家不能够随便靠近。当神要行奇事的时候，大家也行了一个很长的距离。那我在想象，很有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如果说我们如果这边他一踏上，然后水就退去，那你还不知道退到哪里去。如果说你有一段距离，你会看到那个很壮观的那个。如果说你在拍电影的话，你可能会用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看，哇，这么远，然后这边就立起垒，这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就会出现了。当然，我相信神不是为了电影效果。那我们就来看，接着他就吩咐民众要自洁，因为在第五节说，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要行奇事。然后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他们抬起约柜就在百姓前头走。 然后呢，你看在第九节，他又对以色列人再讲过一遍，约柜会在你们前头走，你们就要去做。然后呢，到第十三节，等台普天下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就是他们在过红海的这件事情，你会其实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好像大家讲多了，过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在古代我们听到护城什么河有没有那种天然的天险跟阻隔，就是他们保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连那个都就是打开来了，这个对于对方这种以为这个河可以保护我们，以为这个红海可以拦阻的那个心完全不一样，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事情哦。然后大家就开始进去，然后这边有一段很重要的记载，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所以那个水原本并不是比较低的，那个时间刚好是高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说他要神说你们现在过河，以色列人敢跟神商量，就说这个时候过河，你是不是找麻烦吗？你低一点，我们搞不好还可以很快的冲过去什么的。但是偏偏就是在这个大家人觉得看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他就是要过河，他要在这个时候会立起城垒，真的就立起了城垒哦。然后他们就可以过去。那过去之后呢，有一些我们看这个牧师帮我们提醒的这一段三章一到六节，有提到一件事情，说你们要过去相离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关键。我们常常没有走过的路，我们按照神所指示我们的路去这样做，但是仔细想，你不觉得这一句话真的是很给以色列人安慰吗？好像是说来来，你跟我走，这是你没走过，你跟着我走，那种跟神之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并不是说你们走了就照前面走，照我指示而已，是神在前头走，你们跟着走，因为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然后呢，这边就讲到刚刚重复的地方，说你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神有敬畏的距离，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被提醒的。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一个敬畏的距离？常常以为神的恩典呢，我们就失了敬畏的心。之后的这个乌撒扶约柜被击杀的事情，也是一个失了敬畏的距离。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百姓要自洁，然后你要抬起约柜，这个祭司要先行了。到第四章就讲到几个纪念，有三个纪念，环境中的纪念是十二块石头。他们过河的时候呢，就叫每个支派拿一个石头，然后呢放到哪里？放到他们安营的地方，基甲那地方，放了十二个石头。那还有另外一个石头是哪来的呢？是第九节，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在约旦河中，就是有一堆石头，十二个石头是在对岸，有一堆石头是什么？在约旦河中，而且呢，还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说直到今日，那些石头还在那里。然后呢，他们就过到耶哥前面等候上阵。所以第十四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他生平的日子百姓都敬畏他，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他领受到神的话语，他开始要继续的往前进。这一个过程是很重要的。那这十二个石头呢，这环境中的纪念也是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前一阵子牧师也提过一个讲到，就叫基甲的石头，就是生命中有一些很重要的里程碑，让我们不断看到神就是这样子的给我们帮助，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那最近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教会里程碑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会堂。 我们这个会堂呢是经过很多的困难险阻，然后世界大家觉得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就建立的。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这个会堂盖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像这边有一个纪念，纪念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做的大事。当我们看到这个会堂，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在我们教会当中做的大事，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许多。到了第五章就开始讲到说，你看有他们就要行割礼，行割礼是过到约旦河那边行割礼。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有提过，就是说在旷野当中他们就没有行这个礼，到了这里他们就要行这个礼。也有人说法是说，其实有一些人有行，但是有一些人没有行，所以呢 somehow 就是有 一大部分的人没有行这个礼，就到了那里。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前行割礼。而且呢有一件事情，你看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怎么样等到痊愈。之前发生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巧计去杀了外邦人，是做了什么哪件事情？就骗他们说我们不能够跟你们没有行割礼，你们要行。他们行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冲过去了。他们现在在做一样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可怕吗？我们而且行的都是那些要打仗的，不打仗的是没有行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件事情很特别，关键在哪里？这件事情除了说我们看到 amazing 以外呢，就讲到是哪一句话？在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诸王和靠海迦南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的缘故就怎么样？消化了。这件事情很关键，不再有胆气。所以不管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其实说可能里面有讨论，要不要现在打？不行啊，你早死啊什么的。这他们整个人就是消化，才会让他们有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经过这一段，他们一定有感受到，感受到神在那边的保守，以及感受到神在那边的计划。对岸对面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跟我们打仗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身体上纪念是从割礼到敬礼，这个割礼的意思呢就是敬礼，让他们纪念神在他们心中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开始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就怎么样，玛纳就止住了。你看这一切，这个玛纳是当初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出来叫玛纳，玛纳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这是什么，对不对？就叫啥，你在吃什么，我在吃什么，这我也不知道我在吃什么。你们看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这段我真的很感动。他们开始吃了当地的土产，然后不用再吃玛纳。当初最讨厌吃玛纳的是哪一群人？就是那一群不愿意进迦南的人。然后呢他们不敢进去，那你就要在这边吃四十年的玛纳。他们在那边抱怨完以后吃四十年的玛纳，你们可以想象吗？在这边停下来了，但是这一个玛纳让他们没有挨饿过，这个玛纳让他们鞋子没有穿破，没有，这是神来的食物，在这边就停下来了。这个是在日子当中的纪念。这边有讲到说除去羞辱，就叫这个地方叫吉甲，就是滚去了这个羞辱。你们觉得这个羞辱是什么羞辱？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割礼是一个对于羞辱除去的一个纪念？他们的羞辱是什么羞辱？他们觉得他们有什么羞辱？他有讲是什么羞辱？将埃及的羞辱。埃及什么羞辱？他们在埃及怎么了？做奴隶啊，做奴隶啊，这有什么好羞辱的？当然做奴隶基本上是很羞辱的事情，但是对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应该服侍神的一群人，最后却成了一群奴隶，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他们本来是神的仆人，却成了人的仆人，而且是外邦人的仆人。 还有另外一个羞辱是，他们本来应该离开埃及就风光光的、荣荣耀耀的，跟着神一起进到迦南，却因着罪在那边四十年。他们在这里就要洗掉那个羞辱，就是我们对神不信的那个羞辱。然后他们就开始绕行耶利哥城，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我也不用太特别的去强调。那这边呢就有提到这个耶利哥城，当他们就是每一天都出去绕七次，到了第七天呢才呼喊之后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第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所以这件事情在一开始打仗之前就已经讲，但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却失败了，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在后面。然后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约书亚吩咐探那地的两个人说，你进那家里，照着所起的事把他们救出来。然后这边讲到说第二十三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不是说这本书就是在差不多拉合还活着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拉合他一家就在这边不分你我的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说启示说修筑这个耶利哥城，他们进去就怎么样，整个就毁掉了，人也杀了。然后呢立根基的时候，他就咒诅说，立根基的时候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就是说这个城不能再建起来，建起来就怎么样，就绝子绝孙。结果后来发生了没有？还真的发生了，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所以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有发生了。那我们就时间不是太多，我们看第七章，他们接着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攻打埃城却失败了。因为一开始就讲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所以当他们去探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他们讲到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他们已经有一点觉得好像很开心了，就说你看耶利哥这么大的城，我们这样子就过去了，这个大概两三千人。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征战得胜是来自于谁，是在来自于神。当然他们失败也不是这个原因哦，但是这个讲起来感觉上他们有这个态度。然后后来就被杀败，就杀了三十六个人。然后呢他们很感觉到很惊慌的原因是什么？你看哦，刚刚都讲说那地的民就都消化了，可是呢现在因为他们失败了，你看在第五节最后，众民的心也消化了。消化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有消化。为什么？因为这一路上过关斩将，每个人都看着他们是这样子按照神的道路一步一步走过来，结果原来以色列人也会被打败啊，那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啦，对不对？埃城所有的行就很可能就把他们整个扑灭了。所以约书亚就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神就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你们犯了罪。所以当我们失败没有过去的时候，是因为罪的关系。那这里面有提到一些耶利哥的废墟，征战的原因成功是因为神的应许，顺服领袖，顺服 顺服神的领袖以及顺服领袖的百姓。失败的原因是成功的时候要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却没有做。失败的原因是以色列人成了被咒诅的。这是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借着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一段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做属神的子民，怎么样因着顺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成为神主耶稣的精兵。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等一下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在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蒙你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